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星期二哈，就翻嚟。
我有一点惊奇，我的儿子他办事的能力。
我对于我儿子办事嘅能力，我有啲惊奇。
但我觉得他真的是长大了。
我觉得佢真系长大啦。
不但是会办事情，也会体贴他老爸的心意。
唔单止会办事，仲会体贴佢老爸嘅心意。
知道他老爸不怕从 Dayton 飞。
知道佢嘅父亲唔怕从 Dayton 起飞。
也不怕在 St. Louis 要转飞机。
亦都唔怕喺圣路易斯要转飞机，
只要机票便宜就可以。
只要机票平就可以。
最后还是用我的信用卡付账。
最后仲系用我嘅信用卡付账。
生命成熟的表现是在乎能够将母体的特征表达出来。
生命成熟嘅表现系在于能够将母体嘅特征表达出嚟。
去年有人送我们一些大礼花。
去年有人送俾我哋一啲大礼花。
到了冬天的时候，我就把它根挖出来，然后把它晒干。
在冬天的时候，我将它的根挖出来，然后将它晒干。
到春天再把它种下去。
到春天的时候就将它种下去。
夏天在开花的时候，红的就开红花，黄的就开黄花。
当夏天开花的时候，红色的就会开红花，黄色的就会开黄花。
他们绝对不会弄错。
绝对不会搞错的。
因为生命的本质是不会改变。
因为生命的本质是不会改变。
我的小孩他不但外表长得像我，
我的小孩不单止外表长相似我，
他的思想跟观念也像我，
他的思想和观念也都似我，
他做事的方法跟原则也模仿我，
他做事的方法和原则也都会模仿我，
所以渐渐我的心思就转移到他的身上，
所以渐渐我的心思就转移到他的身上。
同样的，上帝的儿女应当有上帝的心思，
同样的，上帝的儿女应该有上帝的心思。
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所以如何能够正确地将这属灵的生命表达出来？
如何可以能够正确地将这个属灵的生命表达出来呢？
完全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去追求明白上帝的旨意。
完全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去追求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再打开哥罗西书第一章。
请各位再翻开到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
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
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
哥罗西书第一章，
哥罗西书第一章。
当保罗在写这一封书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自己在罗马坐监。
当保罗写这封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自己在罗马坐监。
这个教会是他所派去的同工以巴弗所建立的。
这个教会是他所派去的同工以巴弗所建立的。
他自己没有去过。
保罗自己没去过。
但在这里他做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祷告。
但是在这里他做了一个很美丽的祷告。
这整个祷告的中心思想就是盼望他们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他整个祷告的中心思想就是盼望他们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
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心意。
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心意。
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因为我们的神很大。
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因为我们的神很大。
因此要明白神的旨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要明白神的旨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必须进到属灵的层面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必须进到属灵的层面，然后才可以明白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用头脑去判断去思想，那个叫做宗教。
如果我们用头脑去判断去思想，那个叫做宗教，
而不是属灵的生命之道。
而不是属灵的生命之道。
这里说，他说要有属灵的智慧悟性，才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这里说要有属灵的智慧悟性，然后才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这个世界上也有世界上的悟性与智慧。
在这个世界上也都有属于这个世界的悟性和智慧。
悟性就是一种理解分析的能力，
悟性就是一种理解分析的能力，
智慧却是一种选择的能力，
智慧是一种选择的能力，
一种正确选择的能力，
一种正确选择的能力。
好比说这个电视台里面这个气象的报告员，
好比话电视台上气象的报告员，
他对于气象的事情有很高的悟性，
他对于气象的事有很高的悟性，
所以他能够分析一大堆道理，
他可以分析一大堆道理。
但是他每天出门他都带着雨伞，
但是每天出门他自己都带着把遮，
这是他的智慧，
这个是他的智慧。
那更奇怪的就是他每一次预测一半都不准，他仍然能够保住他的工作。
更奇怪的，每一次预测他一半都不准，但是他仍然能够保住他的工作。
这个世界有世界的悟性跟智慧，
在世界上有属于世界的智慧和悟性，
按照这个世界的思想去分析，这是悟性，
按照这个世界的思想去分析，这个是悟性。
凭着一个人他的经验做判断，这个是他的智慧，
凭着一个人的经验去判断，这个是他的智慧。
但是属灵的智慧与悟性不一样，
但是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就不一样。
属灵的悟性是去明白，用理性去明白属灵的事物的能力，
属灵的悟性是用理性去明白属灵的事物的能力。
但是属灵的智慧是用我们的灵性去接受圣灵的指引，
但是属灵的智慧是用我们的灵性去接受圣灵的指引。
唯有我们里面的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明白神的事情，
唯有我们里面的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明白属于神的事。
世界上的悟性与智慧是可以操练而得到，
世界上面的智慧和悟性是可以操练而得着的。
同样的，我们属灵的悟性与智慧也要是不断的去追求而能够得到，
同样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也都需要不断的追求然后得着。
一个工人他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明白他主人的意思，
一个工人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明白他主人的意思，
要不然他可能白忙了一场，
否则他可能白忙一场。
同样，我们做神的儿女最重要的事情就要是明白神的心意，
同样的，我们做神的儿女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
要不然我们可能也是白活一场，
否则我们也都可能是白活一场。
当我们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往往想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当我们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往往我们想到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事。
我到底要不要换工作呢？
我到底要不要换工作啊？
神的意思怎么样？是不是要我嫁给这个男人呢？
神的意思怎样啊？是不是要我嫁给这个男子啊？
我应不应该买这个房子呢？
我应不应该买这间屋啊？
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要寻求神的旨意，
我并不是说这些事不需要寻求神的旨意，
但你读新约圣经，你发现到神的旨意都是关乎非常大的事情。
但是当你读新约圣经，你会发觉神的旨意都是关乎到非常大的事。
神的旨意是特别指到神永远的国度而说的，
神的旨意特别是指着神永远的国度而说的。
所以除非我们对神的国度，永远的国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否则我们不可能明白神真正的旨意。
所以除非我们对神永远的国度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否则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有许多时候我们根本不是找到神的旨意，是我们自己的感觉。
有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是说找到神的旨意，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感觉，
因为我们已经决定了要怎么样做，只不过拉到神面前请他盖个章而已。
因为我们自己心里面已经决定了怎样做，只是要带到神的面前请他盖个章。
主耶稣他向天父的祷告，他说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
但是主耶稣他向天父的祷告，他就说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
遵照神永远的旨意而行，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遵照神永远的旨意而行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目标，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就是把神在天上的思想在地上实行出来，
就是将神在天上的思想在地上实行出来。
只有我们活在圣灵的引导中，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能力，
只要我们活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我们才会有这样的能力。
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
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呢？
保罗在这里讲到有三个原因，
保罗在这里提到有三个原因。
第十节他这样说，
第十节这样说，
他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
所以明白神的旨意，第一就叫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
所以明白神的旨意，第一就是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因为我们是主耶稣他用重价用他的血所赎买回来的人。
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用他的血用他的生命重价赎买回来的人。
因此我们活是应当为主而活。
因此我们活是应当为他而活。
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就是将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把一切我们所做的都能够归荣耀给神，
将我们一切所做的都能够归荣耀于神。
在善事上结果子，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在善事上结果子，这个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当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熟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结果子。
当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成熟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结出果子。
Thomas Chesterton 他是在1866年Kentucky 的一个贫穷的小农村出生的。
Thomas Chesterton 是在1866年在肯特基州一个小农村很贫穷的出生。
他本来是一位小学老师。
他原来是一位小学老师。
当他信了主以后，他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教育人性，而是为主而活。
当他信了主之后，他发觉人生最重要的事不是去教育人性，而是为主而活。
怎么样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怎样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所以他就辞去了他的工作，就到教会工作。
就又辞去了他的工作，去到教会工作。
他为了要把自己生活能够表达出耶稣的生命来。
他为了要将自己在生活中可以表达出耶稣的生命来。
他很喜欢写诗，他的一生写了1200多首诗歌。
他很喜欢写诗歌，一生写了1200多首诗歌。
常常在许多的刊物上发表。
常常在很多刊物上发表。
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寄给他一首曲子。
有一次他的朋友寄给他一首曲。
就指明请他能够写一首诗，能够配合这个曲子。
指明说希望他能够写一首诗，能够在这个曲上面填词。
他说他很谦卑，他说我只会写诗，我不会写诗歌的诗，我是写读的诗。
他很谦卑，他说我不懂写诗歌圣诗，我只会写诗体这样的诗。
但是他的朋友说，他说我读了许多你的诗，我觉得神给我这样一个感动，要你为这首曲子谱一首诗，能够表达为主而活的那种心意。
但是他的朋友对他说，我读过你的诗，我觉得神给你有这样的恩赐，你可以我写这首曲，你可以表达出来，将神的心意表达。
所以他第一次把这个诗用诗歌表达出来的时候，当他在写的时候就圣灵感动他。
所以他第一次要写这首诗去谱配合这个曲的时候，神的灵就感动他。
他很自然的就把他一生的经历把它写出来。
他很自然将他一生的经历写了出来。
这首诗歌在我们诗歌本的401首，我们来唱。
这首诗在我们诗歌本401首。
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
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
401首。
401首。
来，
我愿献身心为基督而活，在一切事上讨我主喜悦，欢心顺服主，并主旨。
姐妹唱第二节。三节，
无论何境遇，虽为主做工，尽各样本分，是主名的荣。当我有过难，我情愿忍受。神的旨意就是要学会为主而活，
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要学会为主而活。
除了这个意思，明白神的旨意第十一节这里怎么说呢？
除了这个意思，明白神的旨意在第十一节这里怎么说呢？
他说要照着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他说要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在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神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为的是叫我们得到他的全能，能够在凡事上欢欢喜喜忍耐宽容。
神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为了是要我们得着他的权能， 可以在凡事上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一个囚犯怎么能够欢欢喜喜忍耐宽容呢？
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人在监狱里面，作为一个囚犯，他怎能够说凡事欢欢喜喜忍耐宽容呢？
当我们在生活的不顺利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欢欢喜喜忍耐宽容呢？
当我们在生活的不顺利的当中，我们怎样可以欢欢喜喜忍耐宽容？
当你的老板不喜欢你，不让你升官，
当你的老板不喜欢你，不让你升官，
当你在学校里面老板不放你，不让你毕业，
当你在学校里面老板不放过你，不让你毕业，
你每次做生意都失败，
而你每次做生意都失败，
你身体面有不健康，有疾病，
身体上又有疾病，不健康，
你觉得自己一天一天的老化，
你觉得自己一日一日的老化，
自己许多的问题，家人许多的问题，一大堆问题，
自己很多问题，家人很多问题，一大堆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能够欢欢喜喜？
那我们怎能够欢欢喜喜？
当然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能，但是我什么都不能啊。
当然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能，但是我们自己又好像什么都不能。
我们需要改变这一切的能力，
我们需要有改变这一切的能力。
保罗他说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能够得到他荣耀的全能。
保罗他说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可能得到他荣耀的权能。
原来神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全能上，而不是在我们的无能上。
原来神要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权能上，而不是注意我们自己的无能。
神有十足的权柄，
神有十足的权柄，
他不让这些事情发生或让这些事情发生，有他美妙的旨意。
他不让这些事情发生或者让这些事情发生，都有他美妙的旨意。
好像主耶稣他听见拉撒路生病了，
好像主耶稣当他听见拉撒路生病，
他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叫神得荣耀。
他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叫神得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拉撒路怎么没有死？他死掉了。
拉撒路他没有死吗？其实
已经在坟墓里面死了四天了，
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
许多时候我们的光景在人看来是死了，没有希望了。
很多时候我们的光景从人的眼光看是死的，没希望了，
完蛋了，没有救药了，
是完蛋了，没救药了。
但是神的权柄还在，
但是神的权柄仍在，
他要继续彰显他的荣耀，
他要继续彰显他的荣耀。
问题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吗？
问题就是我们明不明白神的旨意呢？
Jack Heffer 他有一次去英国参加一个神学的研讨会，
Jack Heffer 有一次他去英国参加一个神学的研讨会，
那一年刚好赶上英国女皇加冕25年纪念，
那一年刚是赶上英女王加冕25周年纪念，
整个英国都在一种欢乐庆祝的气氛中，
所以整个英国都在一种欢乐庆祝的气氛当中。
有一天他到伦敦，在白金汉宫的前面，
有一天他到伦敦白金汉宫的前面，
他看到数以百万计的英国的平民，他们在街上在那里兴奋的庆祝，
看见很多很多的英国人在街上兴奋庆祝，
似乎英国人他们忘记了他们那时候所正面临的失业的危机和经济的困难，
似乎整个英国都已经忘记了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失业危机和经济的困难。
大家都似乎觉得自己跟那一位头戴冠冕手拉权杖的妇人有一些关联性，
大家都好似觉得同呢一位头戴冠冕、手拎住权杖嘅呢位妇人有啲嘅相关，
因为他是这些人的代表。
因为实在佢的确系呢一啲人嘅代表。
那时候 ，Jack 他突然感受到有一位高贵朋友的意义。
当时 Jack 心里边突然间感受到自己有一位高贵嘅朋友真正嘅意义。
这一份历史悠久的一个国家，他的国民有一种尊严。
这一份历史悠久的这个国家，它的国民有一种的尊严，
所以在困难的环境中他们仍然能够欢欢喜喜忍耐宽容，
所以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这就是耶稣基督全能与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权能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他希望他的教会能够建立在与他这种高贵的关系上，
他希望他的教会能够建立在同他这种高贵的关系之上，
他愿意用他无限的大能、权柄和恩典来提升我们的地位，
他愿意用他无限的大能、权柄和恩典来提升我们的地位。
所以当我们相信接受他的全能，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现状，
所以当我们相信接受他的权能，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现状。
这个思想在杰克他的心里面，他在回家的路上他就把它写成了一首诗。
这个这样的意念在杰克他回家的路上，他就写成了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就是大家都喜欢唱的敬拜主，我们来唱。
这首诗歌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很喜欢唱的敬拜主。
请我们一同起立好吗？敬拜全能的主，荣耀全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彰显耶稣荣耀光，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曾舍命，尽得荣耀，万王之王。
原来这首诗歌的歌词Majesty 那个不是敬拜主，
原来这首诗歌它的原文是 Majesty 这个字其实不是敬
拜主，那意思就是对女皇的一种尊称，说陛下，女皇陛下， Your Majesty、
其实是对王的一种尊称，陛下。
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唱这首诗歌，就是好像来到这位君王的前，我们说主啊，陛下，我们敬拜你。
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唱这首诗歌，就好像是来到天地的君王的面前，陛下。
他的权柄要到你的心里面，如果你这样子的相信接受他，
如果你这样相信接受他，他权柄会在你的心中。
你不可能改变你的环境，但是神的权柄可以改变。
你不可能改变你的环境，但是神的权柄可以改变。
你也不可能改变你的个性，但是神的权柄临到你，你可以改变。
你也不可能改变你的个性，但是神的权柄临到你，你可以改变。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接受他来掌权。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在你心中掌权。
我们再来唱两次。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让我们的心来归向主，来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 荣耀尊你，一切赞美都归给他。请坐，
请坐。
神的旨意不但是叫我们能够为他而活，
神的旨意不单只是叫我们为他而活，
神的旨意也要我们能够支取他的全能，
神的旨意都要叫我们能够支取他的权能。
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这里说，神的旨意是叫我们感谢父，叫我们能够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这里说，神的旨意是叫我们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明白神的旨意叫我们得到神的基业，
明白神的旨意叫我们得着神的基业。
神的基业就是让我们得到神的恩典，
神的基业就是要我们得着神的恩典。
好像一个儿子继承父亲的家产，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就得到这样的恩典。
好似一个儿子继承佢父亲嘅家产，佢冇做咩嘢，但佢得着呢一份恩典。
但必须先要有那一层父子的关系。
但系首先就必须有呢一层父子嘅关系。
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支取这一种神的基业。
明白神嘅旨意，叫我哋能够支取神嘅基业。
这不是指的将来我们进天堂。
呢度唔系只系指着我哋将来能够上天堂。
是现在我们立刻可以享受神的恩典。
是叫我们现在立刻可以享受神的恩典。
那一份光明的基业已经在那里，
这份光明的基业已经在那一处。
问题我们有没有去享受？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享受呢？
许多人认识袁志明弟兄，
很多人都认识袁志明弟兄。
他信主以后有一件事情他一直觉得很纳闷，
他信主之后有一件事一直叫他觉得很纳闷。
他说，上帝如果是全人类的上帝，那么不当是只有对西方人有这样子的启示，对东方人也应该有啊。
他说，上帝既然是全人类的上帝，他不单止向西方人有启示，应该向东方人都有他的启示。
为什么不向我们中国人启示？
为什么不向我们中国人启示？
所以他就来祷告向神寻求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祷告向神寻求这件事。
他说，神啊，你把我从命运当中能够救出来，让我能够得救，为的是什么啊？
神啊，你将我从民运当中拯救出来，让我能够得救，到底是为什么呢？
过去三年他专心寻求神的旨意。
过去三年他专心寻求神的旨意。
结果他在中国的老子里面得到了神的一个非常奇妙的指示。
结果他在老子，在学习老子这件事情上，发觉得到着神一个很奇妙的启示。
你们听过他在去年夏令会的专题，就知道他找到在老子当中耶稣基督就是那圣人的影子，圣人就是耶稣基督的影子。
你听过他去年在夏令会的专题，你知道他在老子的当中发觉那位圣人就是耶稣基督的影子。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观念，
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观念。
原来神在中国的古时也对我们启示过他自己。
原来神在中国古时候也向我们中国人启示过他自己，
只是后来因为我们私欲把这些都埋没了。
只是后来人的私欲将这一切都埋没了，
所以袁志明把他又重新挖出来。
袁志明将他重新又挖出来。
原来上帝不是外国人的神，是所有人类的神。
原来上帝不是外国人的神，是所有人的神。
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份基业。
对他来讲，这就是一份基业。
一个非常宝贵的观念被重新展现出来。
一个非常宝贵的观念重新被展现出来。
有一对夫妇，他们名字叫做 Bill 跟 Gloria Gather。
有对夫妇，他们的名字叫 Bill 跟 Gloria Gather。
他们是非常敬虔的一对夫妇。
是一对很敬虔的夫妇。
在60年代的末期，他们住在印第安纳的一个小镇里面。
在60年代的末期，他们住在印第安纳一个小镇上。
那时候美国正陷入了越战的无底坑里面。
当时美国正陷入越战的无底坑。
许多高中生他们变得反战，非常的消极。
很多高中生变得反战，非常的消极。
他们沉迷在酒精跟毒品当中。
你沉迷在酒精和毒品当中。
这一对夫妇他们在高中教书，就看到面临的这一些根本没有心念书的孩子。
Bill 和 Gloria 他们在 高中教书，就看见很多的学生都没有心读书。
国家征兵，让这一些年轻人去打一场不想赢毫无意义的战争。
因为国家要征兵，要叫这些年轻人去打仗，而打是一场是毫无意义又不想赢的战。
那时候美国整个社会弥漫了这种嬉皮反战的这种的气氛。
当时美国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这种嬉皮士反战的气氛。
再加上这存在主义，所谓神已经死了， God dead, God is dead, 这种的观念在知识分子当中流行。
再加上存在主义神死这种的观念在知识分子当中流行。
所以 Bill 跟他的妻子他们就真的为这个时代觉得很痛心。
当时 Bill 和 Gloria 他们为着这个时代，为着这些年轻人感到很痛心。
两个女儿，
他们自己有两个女儿，
他们不想再生孩子，
他们不想再生孩子，
因为不愿意再带一个孩子到这个世上来受苦。
他觉得不愿意再带一个小孩子来到这个世上受苦。
但 Gloria 她又怀孕了，
但是 Gloria 后来又怀孕，
所以他们常常在一起就祷告。
所以他们常常在一起来到祷告。
他说，神啊，真的要改变这个世界。
神啊，真的要改变这个世界。
等到那一天，他太太生产的日子到了。
那一天，他太太生产的日子到了。
生下来是一个男孩子。
生了一个男孩子。
他说 ,Bill 他自己写，他说，当我抱着那个孩子的时候。
Bill 他自己写，他说，当我抱着这个 BB 仔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意念进到我心里面。
突然有一个意念进到我的心。
主耶稣降生。不是也是生到一个苦难的世界吗？
他想起主耶稣的降生，不是也是生在一个苦难的世界吗？
人也不是糟蹋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吗？
人也都糟蹋他，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却从死里面复活了。
但是他却从死里复活。
他改变了整个世界。
他改变了整个世界。
主耶稣已经活着，我怕什么呢？
主耶稣已经是活着的，那我怕什么呢？
所以他把这个思想，一个荣耀的意念，就写成了一首诗。
他又将这个思想，一个荣耀的意念，又写成了一首诗。
我们都很熟悉这首歌。
我们很熟悉这首歌。
因他活着。
这首歌就是因他活着。
神有一个伟大的基业要赐给我们。
神有一个伟大的基业要赐给我们。
那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
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
当我们得到这个能力的时候，一切都改变。
当我们得着这个能力的时候，一切都改变。
神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
神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
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他，为他而活。
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他，为他而活。
神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
神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
好叫我们能够荣耀他的全能，能够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
好叫我们得着他荣耀的权能，能够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
神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
只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
叫我们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冲破死亡的光明中同得基业。
叫我们同众圣徒在光明中，在冲破死亡的光明中同得基业。
你是不是愿意得到神的旨意呢？
你是不是愿意得着神的旨意呢？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到祈祷。
主啊，你的旨意是何等的伟大。
主啊，你的旨意是何等的伟大。
请原谅我们，赦免我们，我们许多时候把你的旨意限制在好小的事上。
请原谅我们，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将你的旨意限制在很微小的事上。
我们不求你那伟大的旨意，我们在求我们自己的心意。
我们不求你伟大的旨意，只是寻求自己的心意。
主啊，改变我们的祷告。
主要改变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学习保罗一样，真是要为你那伟大的旨意祷告。
让我们学习好像保罗为你伟大的旨意而祷告。
因为唯有我们先明白接受你那永远的旨意，要不然我们不可能遵照你的旨意而行。
因为我们除非首先明白你永远的旨意，否则就不可能遵照你的旨意而行。
你已经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带到你爱子的国度中。
主啊，你已经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将我们带到你爱子的国度当中。
主啊，让我们好好的为你而活。
主啊，让我们好好的为你而活。
让我们接受你的全能。
让我们接受你的权能。
让我们与众圣徒同得你光明的基业。
让我们与众圣徒同得你光明的基业。
主啊，你的心意是何等的伟大。
主啊，你的心意是何等的伟大。
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旨意天天实现在我们心中。
愿你的旨意天天实现在我们的心中。
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个是我们的祷告。
荣耀权柄都归给你。
荣耀权柄都归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